好，老师到点了，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理论的结论部分啊。我请张宇师兄读一下内容啊。
好的，至于做无念功夫，切不可压念不起，而须念起不随，不攀缘，不住境相。人非木石，何能无念？成佛乃是大机大用、活泼玲珑的觉者，更何能不起心念？故圆觉经教导我们，居一切时不起妄念，于诸妄心亦不熄灭。金刚经则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就卧轮灭心记亦云，慧能没伎俩，不断摆思想，对境心树起，菩提作末掌。故我人但时时心空，于一切事物无取无舍，不动情想，尽管应缘皆物，不见有心起应。试完之后，更渺无用心痕迹。所以终日动而未常动，振日起念而一念未起。懒容禅师无心诵云：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诚乃最好之无心写照也。复次，做无念功夫，也不是把前念断，后念未起的真空无念时间逐渐延长为进步。譬如今日无念只一分钟，慢慢延长为5分、10分，乃至1小时或24小时为成功。须知无念是活泼泼的，不是呆板如木石一块。僧问赵州：如何是无念？周云：即水上打球子。后人夏雨云：念念不停留。所谓无念，不是一念不生为无念，而是随起随息，无丝毫住相痕迹。故如上所述，正起念应缘时，亦不见念起，既无起，又焉有灭？无生灭，故云无念。于不应缘皆物时，虽一念不生，也只如虎尾春冰，遇缘即起，非如木石死寂无知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今天再接着说这个最后的结论啊。应该我们学到结论结束以后，心里边对这个明心见性知意义后边的了解了修法，以致能够正体，能够启用，能够保任。还谈到的最后的往生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学人将来以后咋办，是吧？这个也谈完了。再到最后结尾啊，就是结论啊，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了大家最容易起疑的地方啊。一说无念，都认为一个念头都没有嘛啊。做这个无念的功夫，就是让那个念头完全没有，就是当不起念的时候，一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大家认为好像这个功夫做得很高。今天我们在主持开示里边就很明确的说到了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在这个地方会误解。另外我们说这个整个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一个降伏自心，令这个狂心歇下，恢复平常这么一个过程嘛。也就是说，我们从开始用功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念上，什么是念，什么是无念，就是在这个地方要做功夫啊。一开始我们就初初的修心中心的人，就告诉他，坐上有可能你的功夫，坐一段时间以后，你能看到你那个妄念的起起灭灭，这个时候就告诉你。你不要讨厌他，也不要跟着他跑，也不要压他。那今天我们还是说这个，坐上就是怎么做功夫呀？就是妄念来了，我不踩他，只管出走，对吧？坐下，把这个功夫移到坐下，也是一样的呀。对景起心动念了， 别当真，那个静也是虚幻的，你起的这个妄念也是虚幻的，马上断，不被他妄念说迷惑而认假为真，执着他，把这个执着他的心断掉。意思是这么做，让我们的狂心妄心执着的那个心卸下来，你知道吧，真正的做无念功夫就是念念无助嘛。最初我们的烦恼是怎么来的，都是对境的时候或者自起一念的时候把它认假为真，然后执着它是好坏，做了取舍，这个烦恼就跟着来了。所以你看我们一直这么说，像是在结论的这一部分里边花了大篇幅的给我们讲啊，这个到底什么是无念功夫，是吧？下边我们就来看看上师是怎么说的，教导我们的啊。结论：自于做无念功夫，我们都要让这个妄念歇下来，或者有误区认为一个念头没有是最好的定，对吧？都是在做这种功夫，嗯。但是这个无念两个字，对有不同的解读的这些人呢，他有不同的这个结果啊。我们看我们怎么办，是吧？自于做无念功夫，切不可压念不起。第一个告诉你，不要压他。为什么压？讨厌他呀，认为他不好，认为他真实啊，所以才会采取措施要压他。一起你就害怕了，就把这个妄念当真了，你就害怕啊，让他不起。特别起了恶念，要是那个善的念呢，你可能还会欢喜，也会跟着跑。这就是特别起了恶念的时候，你内心就怕遭恶报啊什么，你就极力的恐惧，对吧？所以就压着他不让我出啊，做功夫拼命的压着他不让出，有着一丝丝的这样的想法都是不对的，这个做功夫的方法是不对的。所以说切不可压念不起，而续念起不随不攀缘。啥叫念起不随不攀缘？认为他好啊，跟着他跑啊，攀缘呢、啊、或者是认为他不好也攀缘啊，对吧？所以我们一是不压，二是不随，不压不随，这是什么光景？这个就是我们自心啊，本心啊，不住相的心啊，对吧？这个无念的功夫再读一遍，做无念的功夫切不可压念不起，而当念起的时候要不随不攀缘，不住境相。攀缘你肯定是遇到境界了，是吧？哎呀，向外攀缘那个四相，攀的四境啊、说人非草木何能无念，告诉你了，我们不是把这个无念的功夫做成一个念头都没有，那除非是石头木头，何能无念啊、就告诉你有念怎么办，对吧？什么叫真正的无念？我们刚才说他如果说你不压不随，那这个念它自然起起念念，它碍不着你那就是无念了成佛乃是大机大用活泼玲珑的觉者，更何能不起心念？如果说把妄念压死了，那就成了铜金石，如果跟着他跑，那你就是做凡夫之事，打妄想去了那这个大机大用绝对不是说我们对境生心升起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在你这个地方作为机用就是而有作为，肯定不是这样的成佛乃是大机大用，活泼玲珑的觉者，觉者就是不被这个妄念牵流啊，也不压死他呀，知道他是虚幻的呀，一丝之用啊，并不是不知道善恶好坏，不知道怎么用功，不知道什么是无念，不是这样的，是觉者呀，觉悟者啊，一切当是虚幻啊，所有的能够应缘而起念的而无助的，这个正是我们的真心。 并不是说不能起念啊，是吧？故圆觉经教导我们居一切思不起妄念，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起攀缘之念，居一切思不向外攀缘，歇下出妄，是吧？那就是歇下了出妄，歇下了贪嗔痴慢疑，歇下了这样的起这个妄念的这个心，对吧？不执着这个妄境，起这样的贪嗔痴慢疑这样的心，就是居一切思不起妄念嘛，不攀缘呢？为什么攀缘？因为有我呀，我有欲望啊，我要满足我自己的这个各种的我执的这种欲望啊，是不是？所以圆觉经第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歇粗妄啊，就是歇下对境攀缘所起的贪嗔痴慢疑粗妄啊，欲住妄心亦不熄灭，告诉你并不是把所有的念都熄灭，如果所有的妄念都熄掉了，那你都没法做事了，你就像土木金石一样，那个就不能起作用了。妙用怎么起啊？说我们是活波波的嘛。所以我并不是把我们那个妄心熄灭啊，它照样起念，而照样能应缘而无所住，应该是这样啊。下面就讲金刚经则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告诉你不是攀缘呢，不是起的向外攀缘的那个心所起的那个贪嗔痴慢疑，这些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会没事找事啊。如果是能够悟到我们的真心思想无相啊，可以应缘而起无所住的心啊，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啊。六祖大师就卧轮灭心记一云，慧能没拘俩不断白思想对景心竖起菩提作梦。他这个就是对峙嘛，卧轮就是灭心记嘛，让这个心也灭掉，那就像我们大海把浪花灭掉了，那波浪也灭掉了，那还有水了，这个相就是我们的真心啊。他要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慧能给他说了，哎呀，我没伎俩，我没有你这本事啊，我不断白思想对境心竖起，对境是应缘而活泼泼的生心起念做事，对吧？菩提琢磨着，菩提有什么长不长？它本来就是动而不动啊，它本来就是应缘而无所住者，它就是这样啊。故人但时时心空，什么叫时时心空？时时不着相啊，一着相就搁到心里了，就不空了嘛。所以我们首先认识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嘛。如果能时时心空不住相，遇一切事物无取无舍，为什么？是我们所应的一切事事物物，成功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应缘而现的呀。因为这个地方你已经认识我们的真心了，到结语了已经认识我们真心不疑，决定是我们的心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它是这样子能生万法能起妙用本来是清净，它可以应缘成功一切事物，你看这是我们真心啊，你上哪儿能够捞磨着有取有舍，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成功的这一切事物正是我们真心的妙用，所以你看无取无舍呀，说的就是我们真心，就是没有取舍之心，你自己想想它是等不动的呀，它怎么动？取是我们的众生的一种，别认为好他才会取，认为不好他才会舍我这个心认为他好也是虚幻，认为他不好他也是虚幻，我们在启用的时候自然就无我是大 看我这样的一个成功利益大众的姿势的时候，就无我他怎么会有取舍呢？所以不动情想也不会着相啊。这个情想呢太那啥了，可以说囊括一切的四十五物，所有的不仅对你的父母啊，对你偏爱的事物啊，一切一切的都包括。你只要一执着，一起心动念做实，那不就是情想吗？搁到心里挥之不去，那个就是情想。不动情想，为什么不动情想？时时空静啊，心时时空静，它就是不动情想。尽管因缘皆物，不见有心起应，而事完之后，更渺无用心痕迹，没有一点用心的痕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甚至哎呀，他那个原来对他非常有触动的事儿，现在哎，他都是比如说早晨发生了，下午他就忘了，他就是这样子呀。过去比如说对哪个人有这个情见啊什么，哎，修着修着他就忘了啊，对不对？他就空了嘛，他自己不着相了，他不就空了嘛？就做到就是保人保得好的时候，就是无丝毫的用心痕迹。所以终日动而未常动，正日起念而一念未起，他就是这样的。大家看看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个心呢？所有的事儿，比如说我们组开始也看了，作业打了。哎，想想没有一丝一毫的所挂碍，找不到这个东西，找不到这个痕迹，这不就是你也干了，动而未常动啊，是不是？工作日常的动用一点都没耽误，心无挂碍，心不起一念取，不起一丝的取舍之念，这个就是。你看，正日起念而一念未起啊！你什么都干了，你都起念都干了，没有一念让你有取舍的那个，没在这儿动着啊。懒容参差无心送，这个是大善之事啊！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哎呦，正当用心时，正好是无心用啊！我们体会就是这样的呀。我们用功，我们。打坐也好啊，如果说哎呀坐上把一个念头搁到心里，那你这一坐这个念头都在起着忘知的这个作用。如果说真正的放舍身心，是不是你正当用心时，你正在这念咒时，就无从找到这个哎呀我到底听清楚了没有，到底怎么样怎么样，他都不会是这样的，对吧？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啊。无心恰恰用，当无心的时候，你那个正是我们自信照照啊，正是奇妙用嘛，无心恰恰用嘛啊。如果你起了一念啊，利益之心，取舍之念，你看你搁到心里，那个你就能体会。你事情也做不好，你还觉得内心很累啊，或者是甚至会烦恼起来啊。无心恰恰用，就像我们饿了智慧吃饭啊，渴了智慧端起杯子饮水，这不就是这样吗？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用，你经常是这样的，正好契合这个无心啊，是不是？这说尘乃最好之无心写照，就说懒人才是这个副次，说再说一下。又说一遍，做无念功夫也不是把前年断后年未起的真空无念时间逐渐延长为进步。上边初说了一下，下边又细细给我们说，你不要认为我们做无念功夫就是上师老师说哎，前年一断后年未起，这个真空时间这个地方一把擒来，这个地方正是狂心卸下，正是不做取舍的时候，这个你自己每个人都可以体会，但是不是说一直停留着没有一个念头都没有，哎，不是这样的啊，把这个时间拉长不是这样的。 上师说，哎呀，譬如今日无念只一分钟，慢慢延长五分十分乃至一小时或二十四小时未成功。不是这样的，大家如果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丝丝的想法，在这个地方应该警醒啊。须知我们必须知道无念是活不活的，不是矮板如木石一块啊。上边说了，不起不认假为真，那个境界不认假为真，就是我们第六识一分别的时候分出了好坏，这个时候还没起烦恼啊，分别好坏，然后下边如果说不悟真心的话，他就会有取舍，好我就取啊，不好我就不取啊。但是你真正的明眼人他不是这样，他也知道好坏，嗯，他比你应该辨析的更清楚更清晰，他是这样子，嗯，哎呀，我们说的细了就说不以小善而不为之，如果是小善而为之而不助着，你看这不是不知道善恶呀，不知道好坏呀，但是我们知道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即使哎呀，我一直断我的习气，断恶断习气，也不做断念的这个功夫想啊，应该马上归于无形啊，对吧？这个肯定就是无念，就是说我们说的无念就是不住，不是不知善恶，而是不住，不在这儿执着。那这个就是啊，我们现在了解什么是无念，我们原来的自见不对的时候，我们现在就纠正过来。过去我们都以为帮了人，或者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我有功德，我又怎么怎么样，我能怎么怎么，这个我们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不足，不执着，当下空寂，这个就是真气，我们的真气嘛，这个是真的无念嘛。所以说哎呀，这个无念原来是活波波的，不是挨板的如石木石一块，就是像僧问赵中央如何是无念，周云积水上打球子，后人下雨念念都停留，看积水上打那个水哗急得很，你又顺着这个水流打球，啪啪那个球借助水的那个运动，还有你这个抛球的这个速度是吧，它很快啊，就形容我们的心一样啊，念念不停留。嗯，那这个首先需要认识它，首先认识我们的真心啊。所谓无念，不是一念不生为无念，而是随起随息，它自然起起灭灭嘛。如果我不理它，那个自然随起随灭，那正是我们的真心，知道吧？无丝毫驻足的痕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在作用。故如上所述，正起念应缘时，大家看，起念应缘时，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是攀缘，那个就跟上次说的不一回事了。没事的时候可以寂而不动，对吧？有事的时候应而无作，他应该是这样啊。正起念应缘时，也不见念起，即无起又焉有念，没有念起哪有念啊，哪有念啊，是不是？既然无生念，那个这个就叫做无念啊。为什么没有生没有灭？不那个什么呀，不起这个取舍之心呐、啊，不执着，没有情念呀、啊。直到本来无我呀，就在这儿起念应缘，不是攀缘，这个地方要搞清楚啊。向外攀缘，那就是说我所需求的应该满足我愿望情欲资愿的这个欲望的，这个那你就是攀缘呀，你本来就是立在两边的，不好就坏，好我就会因为好我才认为自己认为好，认为好自己才向外攀缘的，我能获得了对我自身的欲望的满足的这种是吧， 新的驱动，就那个劲，那个力。所以说上师说，哎呀，你这个心不死透的时候，你这个人这个心活不起来呀，活不了啊，大死大活嘛，是不是？死不透的时候，你预言的时候它就会动心。认识我们的本心，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灵知之性，它灵光独耀啊，它全体都是它呀，所有的相都是它显现呀，所有这个相的显现正是显了我们的自心呀，显了我们的真心呀。这个地方如果不认识真心的话，它就会着相去啊，本来就不生不灭，没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你心里边着相，它才会起了生灭之念，有了生灭之相啊，它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后边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也要注意啊。啊，既然无生灭，故于无念。哎呀，无生灭，故于无念。欲不应缘结物时，如果说没有应缘结物时，虽然一念不生，就说既然不动嘛，一念不生嘛，一念不起嘛，不应缘结物的时候也是一念不生啊。但是也直如虎尾春兵一言，想了半天，上师说的意思，虽然当你一念不生的时候，寂而不动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落入了一个念头也没有，认为是这样，这个就很危险，也像虎尾春兵。什么虎尾春兵？老虎的尾巴你能踩吗？它以人肉为食的，或者是那个春天的冰，眼看着就薄冰一层，水都沁过来都化了，你还踩，你敢吗？是说很危险。再一个就是说，我们当一念不生的时候，这个并不是死的，对吧？直如也就是就像的意思，就像踩了虎尾春兵一样的这个束缚反应。哎呀，一旦一缘的时候，他马上就启用了，非如木石，此即无知。这个地方大家知道，这个一念不生，如果在这地方有误区，有的师兄认为不起念便修，那个随其习气高下啊，习气什么样我造成什么样，对吧？他高我也高，他就是不断习气嘛，那你这个地方很危险的啊，那就像虎尾春兵一样，很危险，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括号里面，我想的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虽然一念不生，就这个一念不生，就像踩了老虎尾巴和这个春兵一样的，这个一念不生，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它会速速反应，速速的可以预言即起，可以作为，可以应缘而奇妙用。可不是死寂一片生无知啊，就是有私心地很向往那个死地，对吧？很向往，一个念头没有啊，我也不知道痛啊，也不知道这个手也不痛了，或者是就是那样子死巴巴的那个。他做那个功夫做死了，就沃伦干的那个事儿。但是我们需要妄心死透，我们需要，否则的话你对镜的时候，你就会起情结，就是这样。我看看这个地方大家是不是应该是知道了什么是无念。
师傅好。
你好。
师傅这块有个问题，就是这块讲的是一念无生，它就是念念不停留，是指的这个意思。但这个概念我
是一念不生，我说了不起取舍之念
啊，
知道吧？
知道知道。这个概念我懂了，就像那个集水上打球子，就是
对对对，念念
不停留，
那个就是无念。那是
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我当时也听您说过，就是佛他要不起念的时候，他是也是一个念头都没有的，就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容易联想到，就是那平时我们做功夫是，就是有念不去压念，就是 不去注转这些念头，那怎么才能达到就是这种？
哎呀，我是说一个念都不起，不是说他不能看书了，他不能作用了，他是没有缘的时候他不会去攀缘，对不对？嗯，他不去攀缘，不是他在这儿不遇事的时候他就会起个攀缘之心
啊。
比如
说的是这个意思，
就包括我想弘法，我想去跟他说法，但是别人没有，不需要你，你没有这个缘，你着什么急啊，动什么心啊。
哦，也就是说佛他不起念是指的就是说他不去攀缘，起那种攀缘。
对，当然不起这种念了，他不是不干事的，一念不生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呀，不起那个取舍之念，不起那个攀缘之心，
就是平时还干、该干什么干什么。
你看看是不是心空的，是不是心空的、是不是寂然不动的，寂而不动的。
那这样我就能理解了，就没有矛盾了。当时我理解错了，我以为就是他要不起念就是一个念头没有。
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吧，他要起就是应缘嘛、要起便起，要起便作为便用啊，要不起就不起，就是说不起我要攀缘这个念头，他不可能这样子。你像那个有时候见到，就是我们跟那个观世音菩萨很有缘，对吧？千处祈求千处应、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是应啊，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那些菩萨和我们不像观世音菩萨这么缘，我们连他的名号都听不到，要按照我们的想法，那我得大肆宣传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嘛，他是应缘而现嘛。就像佛来到这个世界，他为什么来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有这种心嘛，要解脱，要解脱才会应这个圆满呀。嗯，
好的，师傅，那这块没有毛病了。
哦，
魏老师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
你现在讲了这个无念呐，我就现在近期间打坐啊，念仪轨之前。前几天就是准备来念仪轨啊，打坐之前不是要念仪轨吗？来张口念那个字，念的时候一诵啊，我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没有了，那就人也忘了，什么都也忘了，就一下子就
没问题，没关系，我也见过。
那是不是无机啊？是不是无机啊？
我
没有了，声音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什么都忘了。
我跟你说呀、我听懂了你说的话，就是我见过圆圆老人开始，就有的四兄弟、念这四归一念完，哎，手印也没接、过去好久、对吧？他是有
没有
上次说你啥时候就是说，哎，我刚才咋没念住啊，我
清醒的，
现在从现在开始手印接起来、咒语念起来、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对啊，
我就一下子忘了，然后就清醒了，一看时间一个多小时过去了，
因为我们师兄弟
打坐修啊，我就无忌，不是无忌是啊？
咋会算是无忌呢？
哦，我刚才没手印，什么都没搞，人坐得很正的，很直的，没有歪。如果一惊醒，就好像人做梦一样，就好像人断片了，那个人好像没有了，断片了。
我有可能会是这样，
有可能。
嗯，还有的，另外的再说另外一个情况，有的师兄弟说念持时咒，他念的念也这样，那就不对了。这个就是要出生的嘛、要启用的嘛。那个本来心中心和六字明它就是要入定的嘛。培养定力了嘛。
我稍微念那个培训咒也是出现这个现象。我念着念着我就是一下子定了，就搞了三遍才把念完了，也念的还就忘了，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说你看上次说的我们要活泼泼的，对吧？刚才说到那个地方、我们的心要活泼泼的。你真正启用的时候，那他就是应就按照主师开始说，我们启用的时候都要微微出声啊，要念出声音来的，你不能念一会儿入一会儿定，念一会儿入一会儿定啊，那就我们的心太死了，不理。
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你要请教老师，就是今天凌晨打坐吧，就是 做四个小时，我说现在已经八十八座了，还剩最后一印，就96座就完了，就结束了，
印接着打千座。
对，就是百座就完了。然后昨天呢，那是凌晨就做，就是做了以后呢，就是做了四个小时，加座有十天了嘛，十几天了嘛。然后每天就是两座，然后就只睡了两个小时，感觉两个小时还是不困啊，白天也不困。以前是睡3-4个小时，后来就昨天就好像比较迟吧，工作比较忙嘛，然后回家有家里事吧，然后就打了4个小时，然后就睡了2个小时，感觉也不困。打坐当中也入定了。
老师说过呀，你真正的入定，打坐入定，不打妄想，意思就是不打妄想。你入定的时候，那一小时等于睡7小时，入定1小时。
哦，他就是
肯定了。
说的就是反复一下子定了忘了，一下子又想起又持咒，一下子又忘了又持咒，
就
这样反复的，
很正常。我觉得这个方法大家都知道。
哦，那就还是这样啊，不要紧了啊。好，来感恩老师啊。
对对对，有师兄弟就是这样的。
哦，这样的，好。
那我就记着再学。
行，那我们要不先学一会儿，等结束的时候再集中打你也行啊。
好的。
过问今日如是详细阐述，亦深信一念不生时，空寂之灵知，即我人真性。但如何宗下公案仍不能一一透脱？答曰：宗下公案亦无甚奇特，只不过考试学人能否不上当，不被竞夺，能否不利剑，不被语句骗住，能否不落断念，机用欲如而已。学者只需识得根本后，保任绵密，般若自然日渐开发，慧光自然日渐浑圆，不愁不解这些说话。所谓但得本，不愁末，只怕不成佛，不愁佛不解语。宗下的言句不是故立奇特，玩弄玄虚，而是借以考验学者机智立顿，用以观察平日之正入与照顾本来之力量而已。故五人只要平日锻炼躬身，心若太虚，不上他机静的当，时时处处心空无助，应机自然敏捷，任何言句公案玉木即知其落处。如尾山灵佑禅师示众云：老僧百年后在山下施主家投一头水谷牛，又携著名尾山僧某甲，唤我尾山僧却是水谷牛，唤我水谷牛又是尾山僧，唤我做什么？这就是以水谷牛和尾山僧二名相换你眼光，看你上当不上当。你如心不空净，在名相上做活计，一定被他牛和僧骗住，在名相上立见解，那就上了他机净的当。故需用脱卸法，离开牛与僧，下与方有出身之路。盖所谓僧也牛也，俱不过一时的假象假名，从真性说来，哪里有牛与僧？故从真处着眼，一物不立，即透出重围。当时尾山会上无人作答，后有一位老素答得很好，他说：师无一名，他虽不说名而不离名，既说本来无名而又可以任意取名，既不着僧与牛，又不离僧与牛，既透出名相，显示真如，而真如又不离这些名相而别有，却是双关妙语。但而今我们也不可让古人专美于前，另下一语以酬古人，以本性妙用无边，尽可横捏竖弄，任意描绘，正不必拘于一格， 上达是从体立言，我们现在不妨改从用下语，贤明从来满五湖，诸人还会吗？且道与上语是同是别？老师您请。
哎，好嘞好嘞，我们来看啊。哎呀，上师真是苦口婆心啊，上面给我们啊反复的讲，反复的讲，告诉我们啊什么叫无念啊，下边就是用另一种形式来验字大家，对吧？就是让我们的心活泼泼的活络起来。嗯，曾经我记得是二祖啊，是圆圆老人说，说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啊，一旦豁开正眼，可以去读读公案啊。为什么能令我们这个心灵光起来，灵妙起来啊？就是说这个公案有它的作用啊。当然你说我就看不懂，那也没关系啊。上师一直说了，你就是在公案上能转的一句两句，也不等于你在四相遇四你就能悟不住相啊，还是要历练，还是四字悟人历练除我们的习气嘛。嗯，下面我们再说啊。或问今日如此详细阐述，亦深信一念不生死，空即指灵之，即我人真性。这个我们就知道啊，空而不断灭，空寂而寥寥分明，这个灵知之性正是一念不生，而是灵妙无比，能应缘其用，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啊！但如何中下公案仍不能一一透脱？那为什么公案还不能那个啊？见一个都能透脱，都能知道他的怎么能不上当啊？他怎么能会意？怎么是就是哎，突然就能令我们那个狂心，就是我们那个习气，能够有消失之妙等等吧，等等，是吧？大约中下公案也无甚奇特，只不过考试学人能否不上当，不被竞夺，能否不立见，不被语句骗住。告诉你两个，一个是落在境界里，一个是落在语言文字里，一个是知见，一个是境界啊。你怎么能够不被竞夺，不立其见啊？能否不落断念，即用欲如而已啊？怎么能够不被他套住，不上当啊？那就是能够转身，能够转得这样子，不落断念，即用从容自如而已啊。这个学者仔细师的根本后，保任绵密，告诉我们呢，我们现在知道了，说一切皆是虚幻，离幻即绝。离幻就是啊，就是离幻就是我们的本心啊。你要认识它，在这个地方认识它，光知道不可得，光知道这个歇下狂心，还要认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嘛。嗯，就是去识得根本后，识得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功用到了，哎呀，从未有过的镜像，明明历历。我们这个时候可能，哎呀，因为从来没见过嘛，这一下子就一定是他，是吧？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认为一定是他，你这么一认，就落在了光影上。你说我要不认也不对啊，落在认上也不对，落在不成有这回事也不对啊，不对啊，是不是？也不能着在这个境界上，也不能落在这个我终于明白了，你看落在了明白啊，这就是我们真心，又落在这儿了，这就是我们真心。哎呀，这个明明历历又落在光影里了，你看看，要不羁不离啊，要不能着实，又不能认为是断念，这才行啊，对不对？ 保任绵密，要这样保任绵密，不能着的相，又不能认为断灭，什么相都没有，都不是这回事啊。这样子保任，般若自然日渐开发。我们说日渐开发，这个你就知道我们祖师是对这个地方是有详细的开解的，说一切诸法不论禅经密都可以寄生正成法包化三身，意思见上师这么说，寄生是可以成就法包化三身的呀，应该是每一个佛子的本分。再一个觉得哎呀，在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就是胆怯，是吧？这怎么可能啊？我确实一遍一遍的看那个略论，上师说的确实是这样啊。上师说的什么呀？说你明心见性以后，悟道后绵密保任，立除现业流失，以达究竟自在极果，让你究竟成佛的呀，你知道不知道？立除现业流失，你现在不要造新的业了吗？是不是？这个以达究竟自在，说如果说你不能究竟自在的，你还说万一力不从心，你万一力不从心，你觉得你保任还没有达到究竟自在这个极果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或者说因缘不就，应努力达到变异自在，你看看要达到不动地啊，到八地啊，这是祖师说的呀，是不是？那刚才我们读的就是前面那段，就是那个中游里面上师说的特别细特别仔细，告诉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怀疑我们活的时候不能成功法包化三身。祖师他明确的这么说，在略论里边也这么说，是吧？这个如果说你不能究竟自在的话，那你就变异自在，要到八地。那如果你这个也不行，那你就往生吧，对吧？往生这个净土，还举了什么彻悟莲池大师都是往生净土，都是这样子。我就想说我们那个般若自然日渐开发呀，这个字呀是我们在除习气的过程中，我们时时的能够不着相啊，能够不思真心，那这个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在这一生里面，他自然会有这样的大，不仅是能保得自己，而且能起大吉大用，对吧？八地啊，是不是能保人自己那个自心清净，能够应缘起大吉大用，而且还有说的这一生可以慧光自然日渐浑圆。这个什么意思了？这个慧光上师也说过呀，说我们初到法身边的肯定不行，还要法身向上嘛，要不住才行嘛，要法身正重才行嘛，不住一切顺理之事之镜像，是吧？那这个要法身向上，那你就要四上透得过呀。透得过的时候，上师说的意思，你这个人的色身就能转，他就会变成光明报身，正成报身佛，是这么讲的。那这个怎么证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就说那个楞严经说的很清楚呀，说这个一切四相三河大地都是我们妙明心中物呀，就这么说，对吧？我们现在就保任保到就是四事物，一切一切的四事物，三河大地都是我们本性的显现，这个力量就有了，对不对？就遇事不着相嘛，都是我们自己嘛，那这样子，你不着相了，就等于是能转三河大地啊，能转三河大地，也就是说能转我们的色身，怎么转？就是在四上能透得过吗？在四上能透得过了，那个你身心那种苦痛啊，那种烦恼，是不是？它就化归为清净了，这个色身它就能转了，就或者说能放大光明正成报身， 但是还说这个地方因为慧光，自慧自光，自然日渐浑圆。这个地方是说，哎呀，我们就说那个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哎呀，能够不着相了，能怎么样？能四十五能透得过了，能转得三河大地，就是说三河大地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嘛。我们这个摄身也转了，也刚才也说了，当然就是说这个智慧光明它是一点点显化的，不一定就是不是一下子放很大很圆满的这个光明啊。但是上师描述的很清楚的是什么呀？一开始看见像迷雾一样的光，慢慢像看东方太阳升起的一度白色的光，再慢慢光亮就出来了，再慢慢出现月轮之光，再慢慢出现日轮的光，再慢慢的出现千百万个太阳那么亮的光，这样子就整成包身图了，是吧？那个日渐浑圆，这个慧光啊，它是自然的，能起大用的，那个起了就有了这个大报身，然后就说也能升起，比如说我们挣了三地，能出一个一生身；挣了五地，能出两个、三个，哎，等等，是吧？能出这个一生身。那这个关键上师说的，我们今生都要做呀，做到啊，是不是？那就靠我们首先要明心见性啊，然后保人啊，一直保人，不上当，不作相，要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到这般田地，你怎么能不屑的这些公案之语呢？是吧？不愁不屑的这些说话，还能不知道主师说了什么，佛说了什么？那这个地方就强调了，但得本不愁末，要得本啊，要证得根本之啊，是吧？你和那些妙用自然会，什么报身化身，它自然会有，对吧？功用啊。就是说只怕不成佛，就说只怕你不得本，不愁佛不现也，就是你能豁开正眼，你能得本，哪能不现佛之语，那个祖师之语啊，对吧？但是即使这样，你能晓之公案之语，但是即使这样能尽解一切，也是知末，告诉我们这个。下边我们再说啊，宗下的言句不是故立奇特玩弄玄虚，而是建议考验学者基子理论，用于观察平日之正入欲照顾本来之力量而已。所以说有的我们初学公案的师兄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哎呀很好玩，对吧？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说你看祖师说的是真实语吧，是吧？这不是立奇特玩这个玄虚的，是吧？是看我们上当不上当，考验我们这个机啊，这个机灵不灵啊，灵妙不灵妙啊，用于观察平日之正入，就是我们正德的根本质，欲照顾本来的力量。你能不能不失啊正德真心，能不能保得不失？说不定啥是有意作相，那就是失了嘛啊。故五人自要平日锻炼功身，心若太虚不住相，心若太虚空空的，量如太虚不上机警的当。就他说了一个刚才我们说的，哎呀你不能落到那个境界里啊，你不能落到这个我明白了，你不能落在这个明白里啊，你不能这样啊，是吧？你不能上这个机警的当啊，时时处处当心着相啊，时时处处心空无住，应机自然敏捷，任何言句公案预目即知其落处。哎呀，知道说的什么，能转噜噜的，对吧？那个预目就是，哎呀，我一过目就知其落处，哎呀，知道它，它的作用嘛，能知其机，能够使他的那个狂心歇下啊，能不能转噜噜的，对吧？就是这个意思，知其落处，一看就知道啊，就说这个意思，就是机警了，敏捷了啊。唯三灵佑禅师四字，他开给为大众开示， 说我老生百年以后在山下施主家投一头水姑牛，哎，不算算，我又写上著名韦三生某甲啊，这就看你了，这个韦三是大祖师啊，他这么说话，那坐下的人就一看他师傅，哎呦，要是不明白呢，说你又做畜生是吧？畜生之身呐、啊，他不了解韦三的这个正经是吧？那有他门下的伶俐的就知道韦三，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这是赞叹他的师傅的啊，他可以异类中行，这是何等的功夫！而且你看，说了我是一头水姑牛，我是这样的，但是韦三生某甲写的呢，我是生，我是某甲，我是韦三，换我韦三生却是水姑牛，就在这儿问你呢，啊，你喊我韦三生，但是我是水姑牛，你换我水姑牛，我是韦三生，你到底换我做什么呢？就看你啊，看你，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水姑牛，你不就上当，他就是畜生了，对吧？如果你认为他谋三生，但是他现在是水姑牛，看你怎么弄啊，这个事儿怎么弄？这就是以水姑牛和韦三生二名相换你眼光，看你机灵不机灵，机灵不机灵，不能上当，哪一样都不能坐实，也不是没有这个水姑牛，也不是没有做水姑牛，也不是实有啊，也不是啊，对不对？就是看你上当不上当，别上当。如果你心不空净，在名相上做活计，一定被他的牛和生骗住了，不是牛就是，你认为实有，那就骗住了，那就住相了。在名相上立见解，那就上了机警的当，故需用脱卸法离开牛和生，下以方有出身之路。你不能着在那个相上啊，盖所谓生也牛也，俱不过是一时的假象假名，从真性说来，哪有牛和生？就是说那些幻象啊，都不离我们自心，但是不是实有呀？故从真处着眼，一物不离，即透出重围。你离开牛与生，能不能道一界？这个才是真本事啊，才是转路路嘛。就说哎，果真有一个人出来说了，当时韦三会上无人捉到，这个韦三生他这样开示学人，就是让你看你上当不上当啊。我就是拿我做例子是吧，我就说我是一头水姑牛，但是我写上是什么呀，是韦三这个牛身上写上呀，我是韦三生，他是说这个意思，从真性说来，从根本上说来，从一法不立上说来，哪有牛和生啊，通通是幻象，故从真处作业，一物不立，即透主春明，那就离开这个牛和生这个象，道出一界。当时韦山会上没有一个人能答得出来，脱不掉嘛，离不了那个象嘛。后有一位老师答得很好，他说思无异名，在根本上说的，从来没有什么名，哎呀，这个名那个名，说什么呢？是吧？思无异名啊，是赞叹那个师傅啊，韦三生了，赞叹那个韦三生了啊。思无异名，就是说，你不要被韦三，也不要被牛，也不要为这个生所瞒昧啊，是要离开这相啊。说了，所以说这个，这一个老师我说。失无一名，别哄我，哪有这些东西，是不是？他虽不说明而不离名，还说带着无一名嘛，还带着个名嘛，既说本来无名而又可以任意取名，别当真啊，是吧？既不着生与牛，又不离生与牛，既透出名相，显示真如，而真如又不离这些名相而别有。哎呀，就说我投了一头水姑牛，我还在上头写上韦三生，这个就是让你离相的，对不对？别做实啊， 就所以说，哎呀，这个真如又不离这些名相而别有，你离开这些相，你从哪儿显示我们的真心呀？啊，真是妙，确实双观妙义。但而今我们也不可让古人专美御前定下一语，以酬答古人以本性妙用无边，尽可横拈素弄，任意描绘，正不必拘于一格也。这个拘就是这个拘，拘于格也。嗯，上搭是从体立言，就是一法不立。哎呀，牛和僧啊，站到本体上，一法不立，思无一名，答出来了。好，我们现在不妨改从用下答矣，从用下矣。贤明从来满我乎？俗人还会吗？窃道与上语是同是别？都是一个妙性，就是说妙心，灵用，都是这个呀，都是显示我们的真心的。这个贤明从来满五湖，这是用啊，这是用，对吧？从用下语，他说贤明从来满五湖，所有的这个相，就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一生法界显的就是我们的真心，对不对？他就是这样。你会吗？贤明者，色贤明者是谁？你会吗？离开牛与僧者，那个正是我们那个自信昭昭。这个贤明就无量的明啊，无量的贤明，这是什么？具贤明者是谁？哦，这是谁呀？这个就是看我们自己。你不能说叫了微三，叫了牛，叫了僧，是吧？你就被这个名相给转了去啊！这个具贤明者是谁？谁知有贤明？会吗？就是说这个大家看嘛，助人还会吗？窃道于上语是同是别，道的都是一件事儿，道的都是一个事儿啊，没别的，都是这一样啊。
都呆在这儿了，牛和僧。老师，要不我们再往下接着学一下，学一。
好的，好的，好的。
又如高峰禅师问学人：“大修心人为甚不守毗尼？”也是考验学人是否不为名相所拘，同样也只要以脱懈法答他：“为依不食好恶，因佛性清净无染，一丝不挂，无善无恶，有什么戒不戒，会不会？说戒，说定，说会，都是好肉上挖疮，独自苦心。”复次，即或口头圆滑，下语玄妙，也需仔细看过，方知是否真悟。因有些禅和子，或从书本上看得几则公案，或从他人口边听来些许转语，窃为己有，拨弄唇舌，偶尔合得一句合头语，便认为他已经开悟，那就大错特错了。如雪峰一存禅师上堂示众曰：“要说这件事，有如古镜相似，湖来湖现，汉来汉现。”玄沙初问云：“忽遇镜子来时如何？”诗云：“湖汉俱隐。”沙云：“和尚脚跟不点地，是不肯雪峰也。”最近有一位参禅者说：“何不打他？打破镜来相见，语意甚妙，但须看他是否有真实见地。”余乃追问曰：“镜子打破作么声相见？”彼即语塞，不能致答。可见这些合头语不是从自己胸襟中流露出来，而是道听途说从外得来。归宗禅师所谓蛤蟆禅，只跳得一跳，古德谓一句合头语，万事系驴绝，可不惧哉？老师请。
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一段啊。 这个又是上师举的这个公案的，就是怎样脱卸，怎样让学人脱卸。实际上我们的四兄弟肯定都是有很多人是能够弃入的，就是欲残相应啊，心中心啊，他虽然说有手印咒语，但是他能和残相弃啊，具有这种根性嘛，这种般若的智慧啊。我们再说，又如高峰禅师问学人，大修行人为甚不守毗尼？大修行人呐，啊，被这个东西骗了吗？为什么不守毗尼？啊，立了个这东西，啊，立了个戒律，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是在验他的学人，啊，也是考验学人是否不为名相所拘。一听大修行人，心里面梗着这个，为什么不守戒律？还梗着这个东西啊，那个同样也只有以脱卸法答他，为一不识好恶啊，我看你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啊，真是不识好恶啊，还这样子用这样的话来验人，我看你还不识好恶是吧。嗯，因佛性清净无染，一丝不挂，无善无恶，有什么戒不戒，会不会说戒说定说会，都是好肉上挖疮，徒治苦心。当然你说对于我们初学的佛法一点都摸不着边的，当然你这个就不行了，你还到不了大修行人那个份上。你真的一开始要按照祖师开示的那样子去用功，就比如说我们妄念起来了，我们不断，我们跟着他跑，那你怎么能成功啊？所以说，所以这个地方他是说，你看结语到最后的了手啊，就像时时不动，时时住在本位上。所以说，你看这个高峰妙禅师就是说，也来验这样的人，亲证本来啊，这样的人啊，遇事的时候还会不会怎着？他是这样子啊。但你不是说所有的初学，那你开始修心中心了，我还修什么呢？要说这个我都不用修了，对吧？这些我刚才说的这段话我都不用修了，还打什么两小时啊？都无善无恶，清净本来无染呀，本来一丝不挂，无修无得无证，你看这就狂了。这个不是说所有的人，我觉得他不是对所有的人，一开始连什么是妄念也不知道，自己心乱也不知道，入定生分等等吧都不知道，这个不是说那一类人啊。所以这个地方是说已经脱开正眼了。忽然高峰妙禅师就提了个大修行人为什么不守
毗尼
啊，说你这个，因为我们佛性清净无染，我本来就是清净无染，本来就是无有一物嘛，一丝不挂嘛，心空无住嘛，没有，无有善恶是吧？无善无恶，那你这个戒向哪里安放？他都如如不动，是不是？戒而照，照而戒，他是这样的，是吧？你这个戒向什么地方安插呀？有什么戒不戒？他是连一丝丝的相都没有，无形无相，你这个界相往哪儿来呢？是不是？会不会什么会不会啊？也没有说我们下的前面的转语，也没有三丈十二步，说到根本的时候要依法不立的时候这些东西，然后上边我们说的主是说我们这一生可以成就法波化三身的呀。真的是这样子，要做到拔地不动地，你在那儿还跟他说这个，他已经能做到啊，如如不动，或者是怎么样？你还说戒定慧，因为你再一个就是对禅师说什么教下的这些语言，他是依法不立啊，对吧？大家都知道，如果在我的禅堂里念佛一句， 挑水三段，给我打扫禅堂，扫干净去啊，立了这些东西，他是这样子，对吧？禅师那个地方他就是这样的下手啊，就这样下手的，就是这样的风范啊。如果说个戒，说个定，说个慧，都是好入法挖疮，不治苦心，没事找事嘛。那我们说祖师用这种办法，让我们把自心里边的那些有那种落于境界和这个文字语句的这种习气扫净复斥，既或口头圆滑，即使你也看的书多，你也学了几套转语，学了点什么呀，急转弯是吧，下语玄妙、但是也去仔细看过呀，才知道你是真的是不是你自心的东西，方知是否真悟。因为有写禅和字，或从书本上看得几折功啊。现在我们的学人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是口头圆滑的，就是说他自己觉得他般若智慧很那啥的，就是慧多定少的，或者是狂慧多遇事的时候根本行不得，是吧？你看，哎呀，我把为师也能看透，也公案也看了好多，那你说用功吗？哎，不行。就是说这个，或从他人口边听来些许转语，切为己有，拨弄唇舌，偶尔合的一句合同语，别人认为自己已经开悟，那就打出他啊，遇事不说遇事，他那个心是不安的啊，他不是没事的啊，他既然会弄些语句，会下些转语，人家有好多师兄弟就说，哎呀，他能做这个基本王，他会，他看的书多，他这个意识心比较强啊，就这个他能掌握住，他的记忆力也好，但是他行不得呀，你让他平常打个坐用个功，他就受不了了啊，他妄念一起他更是招架不住了，他那些转语啊，他那些华那个华语啊，那些转语啊，就是用上也不得力啊，烦恼来的时候他这些都能下得了，但是等他遇事的时候，过不去的时候都抵不上力，就是不是他自己的嘛啊，说偶尔合得一句合头语，这就说哎呀，他偶尔合得跟道相合的一句，也是语句，是语合得一句合头语，便知人开悟了，那就打出打出，偶尔碰着是吧，正好碰着，我们说哎如是，那他也会说这个话，也会说啊，无心无德无正，哎，但是遇事的时候他都做得住嘛啊，那这个就是狂啊，学了公案就是一时成这个口舌之快啊，满足了自己的这个心呐 啊就是好像比别人聪明呀啊，但是遇事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还是不行嘛啊，就是如雪峰一纯禅师上堂示众，要说这件事，犹如古镜相视。大家知道啊，古镜从古至今，亘古亘今，从来就有，对吧？你要说这件事，那这件事除了佛法，除了我们的心性，就如古镜相视，忽来忽现，汉来汉现。我们这个自心就是忽来忽现，汉来汉现啊，就是这样。可是玄沙初问云：“忽遇镜子来时如何？”你忽然遇到镜子来是如何呀？我觉得这个玄沙好像是没事找事儿啊，或者他是就是还没有到那个彻悟的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古镜何成变的？哪有变的这个事儿啊？你这不是作怪吗？还说忽遇镜子来时如何？我想的这个就是说，他遇到就是哎呦。我突然发现我自心像镜子一样，突然发现这个，他会问的。诗云：“胡汉巨隐告诉您看。” 你那个镜子呼喊巨音，我告诉你那个影子不可得，对吧？但是他心里边牢牢的执着那个镜子呀，是不是？他有来呀，仍有镜在，我就觉得他一呼喊巨音，呼喊的影子都没了，都不可得了，心里牢牢认为有个自心呀，有个觉呀，有个什么呀，是不是？呼吁镜子来适合啊。沙云和尚脚跟不点地，就是这儿啊，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你虽然说你啊，我不留影，我空，我空，你这个空也是个东西。所以你看玄沙说他脚跟不点地啊，是不肯学风。嗯，最近有位参禅者说，何不搭那打破镜来相见？哦，对呀、啊，你抱着那个镜子干啥？你说你那个镜子，认死了有个镜子啊，啊，打破镜来相见，正好戳中他认为的那个。哎，我就看我们的师兄弟，哇，终于明白了，对不对？啊，不可得！你看他这个东西，他抱了牢牢的，牢牢的这个东西，不管你落在什么，就再高妙的。你只要有落，就以思本心，就是以思本心。就像那个圆觉经上说，你还有这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或者你还有这四种心，我所证的、所证之心，所悟之心，你这个就是众生啊，这叫凡夫嘛，啊。所以说，哎呀，打破镜来相见，把他这个东西粉碎了。所以这个地方那个赞叹他呀，语意甚妙。这个禅师说的太妙了，把他的镜子打破啊，再看，对吧？但续看他是否真实见地，余乃追问曰：镜子打破，做魔生相见，笔迹语塞，不能知道啊，说明他不行啊。打破了又无语了，就落在这个死死的这个空里啊！打破了没了，啥都没了，转不了了。嗯，因为他说了不能直达，可见这些河头语不是从自己胸襟中流出来的，而是道听途说从外得来。归中禅师所谓蛤蟆禅，只跳的一跳，学的一句相似语嘛，啊、嗯。这古德谓，古德说，哎，一句河头语，万事系驴绝，可不俱在。就是说这个意思，就你这个河头语，就这个河道的这一句，就是系驴绝，万事系驴绝，就这意思。现在你看，我就想，哎呀，神秀当时说有啊，我们现在修心中心也是这样子，是吧？你看身似菩提树，心静明镜台，哎呀，遇到这个妄念起来要关照，要怎么样怎么样，是吧？遇到贪嗔痴慢疑要断，要断，是不是也是这样做功夫呀？那个慧能大师他就看到神秀大师的这种拙劣，他又做了，哎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说什么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哪有这个那个身是菩提树这个事儿啊，啊，菩提哪有这个事儿啊？哪有这个树啊？明镜亦非台，神秀说，你说那个明镜啊，也非台，就我记得就是说，有的地方这么解释啊，心如明镜台，就是说你那个镜子就像是就比喻那个镜子放在那个台上，只要过往这个地方的，那个就是胡来胡现，海来海现嘛，是吧？就是这样子，那个六祖说的明镜不需要什么台，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空无一物了啊。但是他两个呢，一个说无，一个说有，而五祖出来说了一句，点化这个六祖，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你那个无无所住，你那个无应该无所住。应该在这儿无所住而生其心。后来六祖他不说了五句话吗？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等等，是吧？蒙生万法，本不生灭。嗯，他就说了这个，这个就是破他的相嘛， 啊，我想的就是那无主这句话把上面的有无之相都给破掉，无所住，你什么有也无所住，无也无所住，这才是我们的真心，不断灭嘛，这是我们的真心。嗯，
好，师兄们看看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就是在结论这部分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大家还有没有疑问问老师的，或者修行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我看徐师兄发的是，哦，他这个是我共享一下，他是在《心经绝引》里引用的，有这一段内容，看一下啊，就是《心经绝引》的内容啊，要不我念一下，
嗯、
念一下大家，
好，
听一下啊，嗯，好。教下把色相和法身的关系谓之不记不离，不记者就是说色相不过是幻影，并不是真实的法身，不离者是指离相无性，离境无心，犹如离影则无境，离波则无水一样。这个不记不离只在说明心性和色相的关系。我们人的真性是非有而非空，非空而非有的圆妙灵性，既不着有也不着空，既不着空也不着有。说空之时充满虚空周遍法界，说有之时一丝不挂纤毫不立。若能这样应用，这样理解，方与真空妙有的宗旨有少分相应。更进一步讲，非但影子不可得，不可执着，就是镜子，我们的法身也不可执着，因为一有执着就有了偏向，一有偏向就必有做作之处，中下位置胜堕，因为你执着了法身就是法执，就不究竟了。这里不妨再举一则公案以资证明。有一次雪峰一存禅师上堂示众，他说要会此事犹如古镜当台，湖来湖现，汉来汉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法身，我们的真性，就像古来的镜子一样。为什么要比作古镜呢？因为我们这个法身是从无始以来就有的，而不是从今天开始，所以谓之古。又因光明无量，朗照十方，无有障碍故，所以比作镜。这面古镜映物现形，照多大的物就现多大的影，照什么样的人就现什么样的形，湖来湖现，汉来汉现。一存禅师开示大家，我们的法身就是这样的妙体，就有这样的妙用。这时他的弟子玄沙禅师站出来问道，呼吁明镜来时如何？这是说开悟见性的人来了又如何现呢？雪峰禅师说，胡汉俱隐，意思是一切相都没有了，都隐没掉了。玄沙禅师说，老和尚脚跟犹未点地在。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一切俱隐，但还有境在啊，而且一切俱隐并不是空无所有，而是妙用重重，般若味重重嘛。所以说胡汉俱隐这个搭话还不究竟。后来一位老素下语说，打破镜来相见，意思是法身也不可执着，法身也化空无着了。洞山禅师说，我今不是渠，就抹掉了一切法相的影子，虚空粉碎，大地平沉，一切都消陨无存，化为乌有了。非但如此，连我即法身也不立，非但不立法身，连不立也不立。所谓非法非非法，这才是大悟，才是究竟。这个公案如此深邃，我们修道人也要这样悟，这样解，这样证。心经讲得很深刻，我们真能把心经研究透研究通，佛经三藏十二部就都能透彻无疑了。
嗯，
是引用的啊，
这个地方说一切俱隐，胡汉俱隐，并不是空无所有。对啊，隐不隐，我们的自信都在。我就想呢，胡汉俱隐，就是说我们那个镜子所照的那个物，那个影子都没有了，都不可得，就不住相嘛， 但是还有个镜子，你有个镜子就不行。
下面就是说他还执着这个法身了。
嗯，这个地方也跟我想的一样，这个呼吁明镜来是如何，哎呀，就说我见我自心了，这个我可不能忘，我不可得，我不可得，我这回踏实了，你这东西都是尾巴呀，这个都不行。意蕴并不是空无所有，妙用重重，对呀、啊，具蕴，这个就是，连影子也不可得，就胡汉具蕴嘛，连我们的那个镜子，就是不是打破嘛，它也是不可得嘛，这个才是妙用重重，就是你没有一点悟到的那个痕迹，嗯。
就是他有那个执着，才能打破镜了。要没有，也不这个话也不说了。
是是，什么胡来胡现，什么汉来汉现呀？哪有这回事？哪有那个镜子啊？哪有这？就是这些所有的通通的扫掉，这个才是那个不留痕迹，不留尾巴。我们四兄弟确实有这样的。哎呀，他觉得他稳了，他行了，好，突然遇见事儿，他就不行了，甚至怀疑。他那个悟道的那个根本，那个地方也开始怀疑了。他是这样的，有这样的遇到逆境的时候，他就动摇了；遇到顺境的时候，他还发现不了，不容易发现。嗯，这个事儿是。
我记得就是老师，你之前就是我们学习经常讲嘛，就是老人也说这个事儿，就是说刚一开始呢，只是瞥了一眼嘛，他其实并不那个。只看了看那个什么样子，所以还是在事儿上是吧？过去才。老师，那师兄们好像今天也没有什么问题了，那我们今天要不就先到这儿。
好、
哦、
好。
明天上午还有那个午夜答疑、哦、啊，答疑8点半到10点、
嗯、啊。好嘞，好嘞，好，那我下了。
哎，好，老师再见。
哎，再见，嗯，
再见啊，师兄们晚安，嗯。